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这一年，同治皇帝驾崩。就在皇上驾崩的当晚，慈禧密诏恭王奕欣进宫。恭亲王奕欣进宫，发现这个宫内气象森严啊，每入一道门，侍卫和内监随即就把门给关上了。这恭亲王见此是大为紧张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还进一道门关一道门啊？有句老话叫关门打狗，这是干嘛呀？如此这般，恭王走过了十数道门，进入陈师寝宫，方知皇上已经驾崩了。慈禧说：大事至此，奈何？听太后旨意。其实这个时候慈禧早想好了，纯王之子载湉进宫，也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，让他来承继大统。之所以这么安排，一般人认为啊，这个纯亲王福晋，也就是他的夫人，也就是载湉，光绪的妈妈，是慈禧的亲妹妹。慈禧出于亲疏考虑而选择了自己的外甥来继承大统。这位载湉时年尚幼，被人抱进宫来的时候还在熟睡之中。如此一来，这位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继续垂帘了。不久以后，这大伙都明白了，这就是换汤不换药啊。同治皇帝的死对朝政没有任何影响，一切跟以前一样，只不过呀，皇帝的名字换了，年号也更换了。朝臣们反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。为什么？都有自己的利益啊。对于洋务派来说，同治皇帝的死甚至是一个利好消息。因为据说这个同治皇帝虽然特别聪明，但是啊，非常排外。他常常让内侍扎起草人，穿上外国人的衣服，然后拿弓箭射之以取乐。而且同治皇帝立主攘外，对洋务派也是心生厌恶。和慈禧太后相比啊，这小皇帝比他妈还顽固保守呢。这同治皇帝大丧期间，李鸿章奉命进京治丧，因为他是直隶总督啊。那时积雪尚未消融，天气相当寒冷，吊丧的朝臣们个个是神情肃穆，面容沉痛。但说实话，这都是属于国家一级演员呢，因为从心里面为这位皇帝悲伤的没几个，当然这里也包括著名男主角李鸿章在内。 因为同治皇帝当朝的最后两年，可以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。这两年，法国军队攻占越南河内，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杀，出兵台湾。中国的周边是风云乍起，大有山雨欲来之势。面对这种局面，李鸿章再次提出了修建铁路的想法。所以在这篇著名的《筹议海防折子》中，他提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，文景驰援，可以一日千数里，则统帅当不至误事。这速度多快呀！一日千数里，什么样的统帅都不会误事的。但是也奇怪了，这么好的一个奏折上去了，石沉大海，连个声都没有，就连洋务重臣那位文祥也只能目笑存之。哎呦，那这折子呢？在京城治丧期间，李鸿章特地拜会了恭亲王奕欣，和他探讨了形势，而且就修筑铁路的事向奕欣做了汇报。在这次会见中，李鸿章集陈铁路之力，请求先修造一条从清江到北京的铁路，以便于南北传输。这个恭亲王啊，当时权力很大，他执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，换句话就是整个朝中的重要部门都归他管，总揽内政外交大权。其实这个恭亲王在王族贵族里是最为开明，一直倡导着自强，而且力图中心，比他哥哥咸丰皇帝强多了。所以李鸿章就一直想寻求他的支持。可是恭亲王一听说修铁路，结果您猜怎么着？不提则好，一提呀，这位恭亲王迟疑起来了。他说，我赞同你的主张，但这事儿啊，我不敢做主。因为他原话说，这事儿太大了，无人敢于主持。那李鸿章就说了，恭王爷，您可以去说服一下太后啊。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。什么意思呀？这事儿啊，两宫皇太后都做不了主。听到这个回答，李鸿章是非常失望，也感到极度的悲哀。如果连最高层都不敢做主，这事儿还有指望吗？所以回去以后，李鸿章逢人便称对修路之事从此是绝口不提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那么您会奇怪了，这位恭王爷奕欣本来是一个开明的人，那为什么恭王爷对铁路是退避三舍呢？甚至连皇太后都无能为力。说白了，最大的障碍是观念问题。当时反对铁路的保守势力声势浩大，据说啊，每一次一提到修铁路，是朝野震动，聚讼不休。 因为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这么讲的，说这修铁路啊要遍一山川，因为你得开山呢，这一开山一修路，它容易毁坏风水，而且啊触犯祖宗神灵，有可能产生严重后果。另外这个修铁路还容易把田都给毁了，占我商民之生计，断我车驴脚夫之生路，行之必犯众怒，势必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。你看啊，田也毁了，商人没法做生意了，那些靠驴车马脚夫的把人家生计也都断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容易引发社会问题，不稳定啊。其实除了这种偏见之外，保守派也是危言耸听，极力反对，认为修铁路不合民情国情，万不可行。所以当权最高层对此也是疑虑重重。所以李鸿章听到这句回话，回到天津后一度心灰意懒，对铁路的种子播下后并没有就此枯萎，而是心里在顽强的生长。话说转眼一年过去了，到了1875年的冬天，李鸿章又有些按捺不住了，他想能不能再试探一下朝廷的意图啊。不过这回呀，李大人动了个心眼儿，他没自己亲自出面，让谁出面呢？前文书和您提过，他有一位心腹亲信，名叫丁日昌。因为啊，就在此前不久，这个丁日昌刚刚调任福建巡抚，并督办福建船政。其实这个也是李鸿章的保荐安排的。福建船政一般都是湖南的势力范围，湘系嘛。在洋务运动中，淮系和湘系，北洋与南洋一直都是明争暗斗，互争雄长。李鸿章举荐丁日昌复民，其意不言自明，那就是我得插手福建，进一步扩展我淮系的势力。而就在丁日昌到任前后，也发生了几件事儿。日本侵略朝鲜，江华岛事件发生，而中日琉球争端也进一步加剧，沿海的局势是骤然紧张。所以朝廷御下令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，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，并批准李鸿章、沈葆桢开采煤炭之景，并先在磁州和台湾试办。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台湾的基隆煤矿就开办起来了。当时的台湾呢，还没建省，隶属福建管辖。丁日昌就任巡抚以后，就去台湾视察。他发现基隆的矿区为运煤的需要修了一条轻便的铁路，尽管这个运煤车没有机头，只是利用海岸的坡度由矿井滑行到海岸边，特别的简陋。可是这简陋的一段铁路给了丁日昌很大的启发。回福建以后，他就起草了一份奏折，在奏折里丁日昌拟定了一个发展台湾铁路的计划，并且提出十害十利和七不必虑。他的中心意思呢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从战略上考虑，台湾要立刻修铁路，而且势在必行，迫在眉睫。为什么说得这么紧张啊？丁日昌的立论很有根据。自打琉球事件和江华岛事件先后发生，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无遗，这也给中国的海防敲响了警钟。如果在海上打起来，台湾可是战略要地呀，所以加强台湾防务成了当时朝臣们的共识。所以在要打仗的前提条件下，不管提出什么样的设想，哪怕是出格的， 只要出于对台湾防务的考虑，应该都会纳入考虑的。正因为如此，丁日昌才敢于触动铁路这根敏感的神经，大胆地放出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。从现在所有的历史资料看，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丁日昌在上这道奏折的时候啊，受到了李鸿章的指使，或者和李鸿章进行沟通过。但这二人之间的默契显而易见，研究者们就推断丁日昌的奏折啊，可能是得到了李鸿章的授意。由于内地打不开局面，所以李鸿章就试图在边远地区寻找突破口。其实这种论点或许不无道理，因为丁日昌的这个奏折啊，刚刚呈报上去，立刻就得到了李鸿章的呼应。紧接着李鸿章也上奏了，说台湾该处路远口多，非办铁路电线，不能通血脉而治要害。随着李鸿章的呼应，一些洋务派大员是纷纷上奏支持，这里面也包括沈葆桢。因为沈葆桢在处置琉球事件中也有切肤所感，他认识到加强台湾防务太重要了，所以沈葆桢的奏折中是这么写的：铁路一端，是为台地所移行。就在李鸿章和洋务派大臣推波助澜之时，一直暗中支持李鸿章的恭亲王奕欣也站出来说话了。举办轮渡为经理全台一大关键，有属目前当务之急。哎，为了减少阻力啊，这位恭亲王还特别强调，台湾海岛孤悬，迥非内地可比。人家意思说的特别明了，修铁路啊可以，但是只限于台湾岛内，咱们呀先不涉及内地。哎呀，这算是一个迂回的战略吧。没错，这个提法呀，曲线救国，果然使得顽固派放松了戒备，而且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对。因此丁日昌的奏折很快获得了批准。1877年修铁路的禁区就在台湾首先被打破了。按道理来说应该挺高兴的吧。还有个大问题，没钱呢。后来由于经费问题，台湾修路计划是中途搁置，并没有进行下去。但是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。在此后的几年，我们可以看到洋务活动是蓬勃发展。比如1877年上海有线电报开设，6月15日第一次发报，1878年开平矿务局开局，接着上海机器织布局也获得了批准，1879年直隶通兴煤矿开采，1880年兰州机器织泥局开工，不久朝廷又批准开设南北洋电报，架设天津至上海电线，等等等等，一系列的洋务活动真的速度够快的，蓬勃发展呢。尽管如此，您说我们怎么没听到铁路啊？没错，尽管如此，铁路在内地仍被视为禁区。1880年的冬天，北方11月就飘起了大雪。就在这样寒冷的日子里，平静的局面突然被打破了。这个局面被打破了跟谁有关系？一位老朋友刘麻子。刘麻子 就是前文书提过的那位大名鼎鼎的淮军名将刘铭传。1869年以后，您说了，没再怎么听他的名字呀，好像销声匿迹了，没动静了。原来在剿捻结束后，这位刘铭传因为功大赏清而告病还乡了。这一走，走了10多年，直到1880年，伊犁事变发生，西北边陲告急，朝廷用人之际，李鸿章又乘机举荐了自己的这位爱将。这年冬天，刘铭传应召进京谒见，没成想啊，这一进京城又捅了个马蜂窝。原因就在于刘铭传又触碰了铁路这个敏感的神经。因为我们曾经介绍过，清代重臣任用，照例你得进京城接受召见，并且当着皇上的面对军国大计发表见解。刘铭传到了北京，立刻递上了一道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。在这份奏折里，他详细谈了修建铁路的重要和必要性，认为修建铁路急不可缓。他的理由是，中国北临沙俄，自欧洲起造铁路，渐进浩瀚，又将由海参崴开铁路以达珲春，不出10年，祸将不测。另外，东临的日本是由铁路藐视中华，以遇事与我为难。而且啊，这个刘麻子还提出了修建南北各2条铁路的具体设想。南路一路由清江经山东，另外一路由汉口经河南，这两路直达北京。北路呢，是由北京东进奉天，还有一路由北京西通打甘肃。哎呦，这刘铭传的奏折一上，立刻引起了一片哗然。内阁大学士张家湘首先跳出来反对，他认为修铁路有三弊，请求置之不易，以防流弊而度有言。朝廷接到奏折，没马上表态，也挺奇怪的。朝廷把双方的折子呀，一起批给了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刘坤一，让他们研究完以后，一并拿出意见，复议具奏。这可太好了，大家都知道这李鸿章是支持刘铭传的，所以10天后。李鸿章就上了一道妥筹铁路事宜折。在这个折子中，态度非常鲜明，对那位张家湘提出所谓的三弊啊，他也提出了铁路之兴大利有九，你不是说有三弊吗？我这儿有九利，我利大于弊。他怎么写的？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棋局，自应建树千年未有之奇业，若世事必居守成法，恐日寄于微弱而终无以自强。而且李鸿章提议筹建铁路公司，并且就让刘铭传来督办。天哪，这个奏章啊，李鸿章的态度一下子引起了顽固派的愤怒，所以他们怀疑这李鸿章和刘铭传呢，你们哥俩肯定是一唱一和，这一切不是巧合，肯定是有所预谋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